励精图治，英雄辈出，可奈何大厦将倾近黄昏。审时度势，披荆斩棘，人道是如日中天，定江山。感悟风云变幻与王朝兴替，尽在明末清初那些事儿。本系列改编自图书《清朝开国六十年》，经作者王汉卫授权，并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
臣观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际实除万全，但略地亦已得到，而围城难以建功，必须旷日持久，将士无不苦难懈怠之心。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竭笔侦探，尽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
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的3月18，皇太极派吉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铎为左翼主帅，统兵前往益州修城，直逼锦州，要将锦州死死地看住。这次皇太极要动真格的了。3月20，他又命朝鲜发水师5000，粥150艘，米10000包，限4月25日之内运送到锦州大小凌河河口，不得有误。此时的皇太极已下定决心，志在夺取锦州。明清在辽西战场的最后一仗松锦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皇太极下定决心要在宁锦与明军周旋到底，因为宁锦不仅仅是明军护卫北京、堵截清军南下的重要堡垒，祖大寿率领的关宁铁骑更是明军的精锐。崇祯长鞭卷52中说，盖敌人素所未继者，唯祖大寿一人，辽左半壁实以赖之。所以皇太极此举说明他并不急于入主中原，而是先取关外之地，局部统一，然后再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进取的快慢。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稳妥、非常正确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把风险降到最低，为日后入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存仁一看自己的建议被圣上采纳，颇为欣喜。为了报答大清皇帝的知遇之恩，他撸起袖子加油干。吉尔哈朗和多铎大军开拔后的一个月，4月21，他又上了一封奏书，提出了夺取锦州的具体计划，就是围困，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清军将士要打起精神，防止懈怠。而且说皇太极选择攻取锦州是进取中原的万全之策，还提出不要学成吉思汗那样杀戮太重，要得地得人得人心，还要开出优厚条件诱降，瓦解守城明军将士的士气，起码里边蒙古籍的士兵尽量争取过来，这样才能快速彻底的取得胜利。由此我也发现这个张存仁不简单呢，他原来只是祖大寿手下的一员副将，大凌河之战随之投降，祖大寿是假降，他可是真降，而且投降之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那真是有10成劲儿，绝不用9成。他在督察院任职就恪尽职守，谁有错就弹劾谁，毫不留情。后来他招降吴三桂，真是大功一件，入关后平定南北，屡破南明，还建议开科取士，官至闽浙总督、兵部尚书、直隶3省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保。我总觉得 这个张存仁在和明朝以及明朝的官僚较劲儿呢，特别是跟祖大寿较劲儿呢。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是一个副将的水平，实乃天下大才。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什么叛徒什么二臣无所谓。从这方面讲，张存仁是成功的。他死后连康熙和乾隆都对他立下的功劳念念不忘，这次围困锦州对他来说只是自己崭露头角的开始。皇太极对此战极为重视，五月初他就亲自去益州查看修城和屯田的情况，并且指挥围困锦州的具体作战。皇太极一出手果然非同凡响，当时正是夏收季节，他一琢磨，你们明军不得收粮食吗？我都亲自来了，要是还让你们收那就怪了。于是皇太极率兵到锦州城外五里处扎下营盘，命汉军用红衣大炮对着城不停地打，这可太厉害了，明军根本出不了城。不仅如此，他还命清军趁机将锦州城东西北三面的庄稼全给收了，这就叫你吃不到我吃个饱。然后他又将满蒙汉八旗分为两批，每批三个月轮番屯驻益州，反正你城内的明军是换不了班，给你来个车轮战，累也能累死你。嵩山杏山之间，清军还时不时地经常派部队巡逻，看看明军有没有出城的，只要有碰上就打，你还运粮草，劫的就是粮草。皇太极这一套组合拳把锦州包围的是密不透风。由此我们也发现，松锦之战一开始就是场持久战呢。当明朝得到清军屯驻益州，对锦州实行围困的军情急报之时，蓟辽总督洪承畴赶忙出关御敌。诸位还记得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秋天的那次清军入寇吗？崇祯命洪承畴、孙传庭进京勤王，不仅剿灭农民军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名将卢象升也战死疆场。卢象升一死，崇祯命孙传庭总督各镇援兵，崇祯十二年的正月又任命其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南的军务，同时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他的左膀右臂曹变娇和左光先也跟着防守蓟辽。洪承畴上任之后，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对宁锦防线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训练队伍，提拔人才。他从各营中挑选精壮集中训练，作为中坚力量，由吴三桂负责统领。吴三桂这个时候升为了宁远团练总兵，当时才27岁，年轻有为，深受器重。这些士兵练成之后，个个都是精英，被安置在山海关外70里的前屯卫和120里的中后所。第二，集中事权，便于指挥。什么叫集中事权？举个例子，你说我是巡抚手下的部队，我是隶属监军的部队，我是兵备道的部队， OK 没问题，平时你们就各自听命于所属的上级，但只要开战打仗了，你们都要统一听从本镇的总兵指挥，这就叫集中事权，便于指挥，避免了之前出现的互不援助、孤军战死的情况。谁要是违反了这个规定，各营将领都要连坐处分。第三，调整部署，加强纵深。洪承畴命总兵祖大寿驻守锦州，总兵吴三桂驻守宁远，总兵刘兆基驻守前屯卫，官兵共65000人，分驻于山海关外的锦州、嵩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卫、中后所和中前所这八城之间。这样一来， 利用地形优势，不仅加强了山海关防守的战略纵深，还使入关的道路得到保护，很畅通。一旦清军再从长城入寇，关内有井，便于迅速营救。这第三点主要是为了保卫北京，也是最讲政治的一条措施。可以说洪总督这三板斧还是很有料的，也非常可行，兼顾了关外和关内。但这一切还没实行多久呢，皇太极就来了，松锦之战就爆发了。清军突然屯驻益州，皇太极亲临前线指挥对锦州的包围。驻宁远的辽东巡抚方一早可麻爪了，急令吴三桂、刘兆基各率马步军5000赶赴嵩山、杏山解围，立即出发。洪承畴正在冀州呢，得到军情奏报，没有拖延，赶紧率东协总兵曹变蛟和山海关总兵马科率马步军15000出征，于5月12日出山海关，14日到达前屯卫，16日到达宁远，这速度很快啊。5月18，吴三桂、刘兆基就与清军展开了第一战。战斗发生在杏山城的北面，驻守锦州的前锋总兵祖大寿也命副总兵祖泽远出兵，在嵩山与杏山之间进行接应。明军作战很是英勇，可圈可点，但还是先胜后败，吴三桂身陷重围，多亏刘兆基奋力拼杀，才将其救出。战后清点，明军伤亡1000余人，多名将领战死。随后清兵乘胜进军，连续攻破锦州城东和城西的11座明军哨所，进一步加紧对锦州的围困。洪承畴虽然出战不利，但他总结了教训，调兵遣将，于7月21日率刘兆基、吴三桂、马科、曹变蛟4位总兵汇合多路人马大约40000，在杏山城北的黄土台阻击多尔衮和豪格所部。明军士气旺盛，斗志昂扬，连战数合，获胜后挺进至嵩山，再次击败清军。据国阙卷97所载，此次进兵凡3战，嵩山、杏山皆捷，清兵的大部队又退回了益州，不再出战。这次战斗吴三桂大显身手，斩获颇丰，而上次他的救命恩人刘兆基却略显胆怯，这让洪承畴很不满意。不过正是用人之际，而且眼下有个特别着急的事儿需要办，这账等等再跟你算吧。那么这个着急的事儿就是给锦州运粮。此时包括洪承畴在内所有辽东的将领已然意识到清军这回是一定要拿下锦州的，大有举全国之力一战的意思，所以这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在清军包围锦州之时，祖大寿就给朝廷上书说，务必要增兵增饷，士兵骑马要50000，战马16000，否则打不过清军。吴三桂说得更透，他说清军这回在益州修城屯田，这是打算常驻了，实乃20多年从未有过之举。他们现在没急着攻城，而是专心种地、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反客为主了。我们从关内风风火火增援而来，成了反主为客，所以这场仗他们倾全力来打，我们也要倾尽全力。吴三桂建议除了关宁铁骑和辽东官兵，必须增调冀镇其他可用之兵出关作战。可这个建议被朝廷否了，因为北京的防卫也很重要啊，皇上的安危岂非大事？更何况你们怎么那么肯定这不是敌人的障眼法，不是调虎离山的奸计？万一军队调去山海关外，清军又再次从北面突破长城入寇京师呢？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 所以不仅不应该调蓟镇之兵出关，反而应该加强长城防御，以卫京师啊。由此我们发现，明廷中央没有意识到皇太极已经改变策略，专注于夺取锦州，他们还在用之前的套路来应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此战从一开始，明朝在战略上就处于被动地位，这胜算又少了几分呢？洪承畴为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决定先组织军队向嵩山和锦州输送粮食。上回我讲了，明军在关外的粮草大部分储存在宁远，从宁远运至塔山和杏山，再转运到嵩山和锦州。当时清军大队屯于益州，前锋扎营于锦州西北30里处，时不时地出没于嵩山、杏山、塔山之间，阻击明军接近锦州，特别是运粮的。洪承畴亲自到杏山勘察情况，找出了清军围城和巡逻的空隙，然后赶紧命手下准备驴车，驴不够就牛马骡子凑，凑了3400余辆的牲口车，将杏山储粮以及喂马的草料豆子等等赶紧装车，命左光先、曹扁蛟、马科和刘肘基利用清军的空隙护送至嵩山。那么从嵩山再运到锦州就是非常危险的了，谁去啊？这时候吴三桂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吴三桂与副将祖大乐自嵩山把粮草运至锦州，祖大寿也从锦州派兵前来接应。各位想想，从清军的眼皮底下手指缝里运粮，而且不是一次啊，3000多辆驴车要是一次都运过去，清军就是聋子瞎子也都发现了，所以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神不知鬼不觉快速前行，那真是斗智斗勇啊。吴三桂、祖大乐真是智勇双全，就每天这么昼夜不停的运，一直运到9月初6，粗略一算，锦州的粮食足可支撑到明年3月，嵩山也可支撑到明年的2月，塔山和杏山呢也很充足。洪承畴果然厉害，他的战略举措解决了明军在嵩锦与清军打持久战的粮食问题，为嵩锦之战打了个漂亮的开局。运粮告一段落，明军士气大振，洪承畴就准备趁热打铁来个反击。出兵的日期定在了9月初10，他打算兵分两路，西路军由左光先、曹扁蛟、马科率领出杏山，东路由吴三桂、刘肘基、祖大乐率领出嵩山，协同作战向锦州推进。这个计划很不错呀，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洪承畴是9月初8做的部署，第二天初九的一大早，多尔衮就率兵20000攻打嵩山，双方激战于嵩山城西的黄土岭。明军虽仓促应战，倒也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毕竟前一天收到作战命令，多少已经开始备战了。明军士气高涨，吴三桂领着关宁铁骑与8旗铁骑马劲相交，厮杀争锋。关宁军发挥出了令清军瞠目的战斗力，骑兵率先取胜，清军8旗开始支撑不住了。刘肘基领着步兵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移营，好配合作战。可没想到阵营未定之时，清军从益州派来的增援部队突然杀到，步兵毫无还手的余地，被杀得大败。骑兵看没有排好阵型的步兵就等于大屠杀，结果刘肘基手下阵亡官兵800余名，重伤200余名，这个损失太大了。但庆幸的是未能影响整个战局，清军最终还是被击退，双方都有死伤，各自撤军而回。此战其实谁也没赢，但洪承畴从中看到了希望。 因为仓促应战都能打个平手，说明关宁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而且面对这么大的死伤仍旧力战不退，展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以洪总督是充满信心的。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清军大队人马屯驻在益州，不管其前锋部队在哪儿与我开战，嵩山也好，杏山也罢，益州派兵增援都会非常的及时，所以想彻底将其击败太不容易了。经此一战，明清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了，虽小有接仗，但整体还是僵持的状态。鉴于此，洪总督向朝廷上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经过估算，要求集结大军15万，筹措一年粮草，才能真正把清军赶走，完全解了锦州之围。第二，为了节约粮草，将大队人马调入山海关内养精蓄锐，只留吴三桂等部分军队来往于嵩山杏山之间，作为疑兵迷惑敌人。第三，调整前线将领的部署，以辽东巡抚标营的中军王廷臣代替刘兆基，让总督标营的副将白广恩代替左光先。由此我也发现，这刘兆基和左光先在此次战斗中的表现着实让洪承畴看不上眼呢。同时，他还命洋河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普、密云总兵唐通出关加入这场会战，并且集结大军，打算明年与清军再战。崇祯同意了洪承畴的主张，遂命户部筹措粮饷自天津海运。明朝这个时候也准备打一场艰苦的大战。清军这边呢，多尔衮发现明军部分退回了关内，锦州城又异常坚固，短期根本无法攻下，而且手下军士疲劳厌战，情绪弥漫，军心涣散，没办法，就只好允许士兵轮流回家休整。这人一少，围锦州的营寨就少了，还往外移了不少距离。这下城内的明军得以喘息，趁机赶紧往城内再运粮。崇祯13年的12月，张存仁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赶快向皇太极上奏，说清军围城不严，明军偷运粮食入城，这将导致锦州城破的预期时间又延长了。他建议来年春天攻取锦州之时，一定要绕城挖壕沟，还得在城外四面多筑高台，一来便于架炮往里打，二来便于监视锦州的全部动向，然后尽量争取城中的蒙古士兵叛变。以上这些措施如果不做，克锦州则遥遥无期。张存仁还建议先取嵩山、杏山、塔山三城，此三城乃锦州之羽翼，宁远之咽喉，三城一破，宁远、锦州必然士气大挫，人心惶惶，那时我军攻占城池指日可待。皇太极认为张存仁说得非常正确，这些意见全部采纳，同时他也对多尔衮的做法非常恼火。次年公元1641年，崇祯14年的3月，清军该换班了。刚才我讲了，他们是三个月一换班，这次换班，皇太极就命吉尔哈朗代替多尔衮，还治了多尔衮为锦州不严之罪，把亲王直接给降为了郡王，罚银10000两，剥夺了他一部分的财产和人口，还不许到官府议事，等于停职了。攻打锦州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别管了。吉尔哈朗接管了多尔衮的指挥权，马上命人在锦州城炮火射程之外立营，城有四面，每面立八营，再绕着营深挖壕沟，壕沟边再垒垛口，架设火炮，防止明军偷营劫寨，过来了就轰你，轰不死你，离近了是壕沟你也过不来。 然后再派探哨潜伏到城边，将锦州团团围住的同时，也密切监视其动向。如此，与嵩山、杏山的联系就被彻底切断。济尔哈朗还加强了对锦州城内蒙古士兵的策反工作。满洲一向非常重视对蒙古的统战工作，拉拢蒙古人共同对付明朝是一贯政策。祖大寿的部队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蒙古兵，他们英勇善战，是多年来祖大寿在战场上非常倚重的一支力量。当时锦州城中有两营蒙古兵，降夷右营和降夷左营。降夷右营的首领叫纳木契，他领着本营蒙古人马驻守在锦州东面的外城。有一天他登城巡逻，正好看见远处的清兵在挖壕沟用以围城，离城不远还有清兵的探哨，他就冲着探哨喊话说，你们围城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城中的粮食至少可以撑两三年。探哨也不含糊，也冲他嚷嚷说，你粮多了不起啊，啊，两三年很长吗？别说两三年，就是四年五年，你粮食总有吃完的时候吧，现在把你们围得严严实实，等粮食吃完了，运粮是不可能了，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哎呦，这番话让在场的蒙古兵心里咯噔一下子，认为清军这次围城不会像之前那样了，这次是志在必得，一定要拿下锦州。这汉人和满人掐架，我们这蒙古人，嘿嘿，还是别陪葬了吧。何况大清还给咱们开出了很丰厚的价码呢，要不投降？他这一生二心，降夷右营就开始军心动摇了。纳木契一拍大腿，干脆降清得了。于是他赶紧派人与清军秘密接触，约定3月27日的黎明里应外合拿下锦州。但没想到事情败露了，祖大寿一听，怎么着，要谋反，这还了得，赶紧清理门户。当下也就是约定叛变的前3天，3月24，祖大寿领着兵就去擒拿纳木齐了。毫无悬念，双方当场动手，昔日战场的兄弟如今成了敌人。当然蒙古兵说到底就是雇佣军，打仗为了挣钱吃饭，谁给钱多就替谁卖命，这是本分。只是令祖大寿寒心的是，你们眼里只他妈有钱，说好听点，这叫只讲本分没有情分呐。一场厮杀，离老远的清军都听见了，济尔哈朗马上明白事情败露了，赶紧出兵。清军很快就到了城下，蒙古兵趁乱打开城门，锦州外城很快就被占领。祖大寿见势不妙啊，这真要是城破了，有一个算一个，咱们哥们儿都活不了。他赶紧传令，命内城的明军出战，还亲自督战，拼了命，终于把清军连同蒙古兵一起给赶出了外城。纳木契领着外城的蒙古兵，拉家带口，携儿带女1000余人，出城投降了济尔哈朗。蒙古兵的叛变打击了城内明军的士气，济尔哈朗借此机会又更加严密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对外的所有联系，起到了威慑作用。皇太极认为攻克锦州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又加派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部赶来增援，以加强对锦州的包围。至此，松锦之战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时候，明廷已然得到消息，说清军换帅，决长壕围城，城内蒙古兵降清险些破城，锦州与外界完全隔绝。明廷非常恐慌，催促洪承畴赶紧解围。洪承畴的策略是在力量未调集充足以前，避免与清军发生大战，尽量少造成损失，等力量够了再大举反击， 彻底解决。他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这段时间洪承畴没闲着，他在调集各路人马，加紧运输粮饷，赶赴辽东。这两件事啊都很费力，所以动作没这么快。为了粮饷能快速积累，大战前减少消耗，洪承畴在上次进兵嵩山杏山之后，只留部分驻守，其余大部返回宁远或者关内，不去吃前线的粮食。这个方法还是很见效的，但是调集兵马却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宣府大同蓟镇的兵从上到下谁也不想去辽东送死，所以调令一来，能拖延就拖延，行动十分缓慢。不仅如此，居然有的还敢哗变抗命。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的正月，宣府镇原辽的明军里有2000人要求增加安家月粮，就是涨工资，结果遭到拒绝。这帮人可不惯着朝廷，哗变不走了。二月，洋河镇原辽的夷丁，就是少数民族部队啊，走到永平就逃回了400多。大同总兵王普所率的夷丁走到永平南关，居然有上千人叛变。好在曹变娇和白广恩赶紧派兵追击，斩了几个带头闹事的，软硬兼施，这帮人才愿意继续行军。所谓夷丁，咱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明朝中后期守边将领招募的少数民族兵丁。招募的钱哪来的呢？空饷啊。比如我是宣府总兵，我手下有10万士兵，由于怕死和拖欠粮饷，结果跑了一半，剩5万了。等朝廷按10万人补发粮饷了，我就想个办法让那跑的5万人在账面上继续领钱领粮，倒出来之后我来招募私人武装，不用招太多，招点有功夫能打仗的精英，几千人就顶正规军几万人的战斗力。招的汉人叫家丁，招的少数民族叫夷丁，而且夷丁多以蒙古和女真人为主，更是骁勇善战，给钱就行，还没那么多事儿。于是明朝中后期大将都不少养家丁和夷丁，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其实原来就是李成梁招募的夷丁。朝廷得知锦州吃紧，急忙催促洪承畴退敌解围。接到命令，他亲至嵩山城勘察敌情，发现敌众我寡呀，以现在的力量是不可能解锦州之围的。于是他急催各镇援兵赶快出关，谁也不许再磨蹭，否则军法从事。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的4月16日，大同总兵王普、洋河总兵杨国柱、山海关总兵马科、东协总兵曹变娇、中协总兵白广恩以及宁远总兵吴三桂、前屯卫总兵王廷臣七总兵齐集宁远。紧接着在洪承畴的部署下，9天以后4月25日，明军就在锦州城南与清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好，节目听完了。今天是2021年11月1日国庆节，首先我携新节目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吃好喝好玩好休息好。为了给大伙儿准备新节目作为节日礼物，我这一口气儿嘚啵了快40分钟。诸位要是觉得我连写带说又后期制作的就一个人挺不容易，您就动动手帮我点个赞，来个5星好评，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一下，拉拉人气儿，在下真是感激不尽。当然您要是能再打打赏那就更好了。本周打赏的只有2位朋友，刘志杰 V1 和老韩音乐制作，哎，真的谢谢你们，因为这周我的店铺是一样东西也没卖，要不是你们我可又成了北京二锅头老白干了，哎，老白干，哎，老白干。那么上期节目抢到沙发的是15980832 JMN， 恭喜啊，希望您把名字改一改，这我念起来太拗口，关键您可能都没反应过来这是您啊。贝多芬都弹不出的忧伤留言说，终于更新了，我还以为要等到我孙子出生才能更新。力挽松紧马踏圣经说，好难哦，天天打开喜马拉雅第一眼就是看您更新没有。哎呀，实在对不起，这两位的话既透着对节目的期盼，又透着对我更新慢的不满，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问题，确实更得太慢了，我这时间和水平都有限，明末清初是咬着牙写，也不知道哪天就写不动了，大家多理解多支持吧啊。两狼山问了个问题，说卢响生杨子昌放在一起如何比较评价呢？求指导。这个还真不好比较，他俩拎出来都是绝顶人才，包括洪承畴、孙传庭等等，只是他们的操守目的和想法不同，互相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交织在一起，进而产生了冲突，造成了个人的悲剧，影响到整个国家。其实我在节目里每个人物说的都很细，正反两面全说了，比如杨子昌我说的就很多，这可能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困扰，就是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我的目的就是不让大家把某个人物简单粗暴的脸谱化，人都是复杂的，需要通过全面展现他的所作所为来塑造一个真实丰满的历史人物，他的具体做法和带来的后果我在节目里力求客观地进行评述，但至于他到底是忠是奸，那就留给各位去思考吧。今天是国庆七天乐的第一天，各位肯定又该山珍海味可劲儿造了，每逢佳节胖三斤嘛。为此喜马拉雅特别推出了满腹财气苏打水，不仅零糖零能量零脂肪，还寡油解腻无负担，绝对是胡吃海塞必备佳品，三种口味任您选，主播专享限时优惠，一箱15瓶仅剩59.4元，有需要的请点击节目主页购物车图标，或者从主播主页点击我的店铺前去查看。今天就到这儿，别忘了给节目点赞、订阅、评分和转发，一键4连，好运连连，咱们下期再见。